Ready to pop the question? The jewelers at BlueNile.com have got sparkle down to a science with beautiful lab-grown diamonds worthy of your most brilliant moments. Their lab-grown diamonds are independently graded and guaranteed identical to natural diamonds, and they're ready to ship to your door. Go to BlueNile.com and use promo code LISTEN to get $50 off your purchase of $500 or more. That's code LISTEN at BlueNile.com for $50 off. BlueNile.com, code LISTEN.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话题，请小朋友在家长的指导下收听。啊，对啊，今天有。
哦，对，那个耳麦挺大。
大家好，我是张一帆，文化土豆今天满月，感谢大家在过去一个月里忠实收听我们的节目。并向亲朋好友们分享。今天我们还要特别欢迎播客声东击西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前两天我和声东击西的主持人张金录了一期节目，聊了一下为什么现在的广告越做越差，顺便也安利了一下文化土豆。这里我也想安利一下声东击西这个播客，它是一个来自两位驻美记者的干货播客。一百年前尼采有一句很著名的观点， Gott ist tot， 上帝已死。在理性科学和物质文明的推动下，人类似乎已经不需要上帝再为我们做些什么，甚至不需要宗教来规范社会的道德。可是一百年后我们又在忙些什么呢？现在年轻人耕地都那么着急，弄得牛都气喘吁吁的。这是内地导演张扬新片《冈仁波齐》里的一句台词。这部叙述一群西藏男女老少结伴去圣山冈仁波齐朝圣的故事片，票房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它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在太平洋的另一岸，各种肤色和文化的大熔炉美国，神在今天依旧扮演着比在西藏更加关键和激动人心的角色，掺和进了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议题。从英国移民去美国的作家 Neil Gaiman 在科幻小说界本身就是神一样的存在，他2001年的作品《美国众神》刚被拍成了美剧。这部烧脑神剧，我用的神剧字面上的意思，是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首先还是让我们欢迎艺术家龙迪和作家燕礼中。
Hello，
一大早来麦子店和我们录音。
对
呀，
大家好，
我七点就起床了。
我五点。
我昨晚一点钟睡的。
我一点半。
牛逼。
那老年人睡得比较少。
行，那我们现在先进入第一个话题。昨天是我和燕礼中看的早场冈仁波齐，电影院都几乎是满的。看完之后燕礼中核实了一个问题，说哦，这是一个故事片不是纪录片，你能先讲讲你为什么会？
我看完之后是我是后来去吃饭的时候，你不是分享了一个就是正文写的东西吗，我才发现那是一个故事片。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觉？
就是他的那个开始那种节奏啊什么的，就感觉还挺纪录片的。但是我在一个地方我就发现他其实是按照故事片的风格来拍了，就是那老头然后他们爬到山上坐在那儿说喝茶的时候，他一开始给了一个远景一个，然后马上切了一个近景，让俩人对面那儿喝茶。在那个远景的时候他没有机位的，说明如果说是纪录片的话他不可能这么切的。
那之前为什么是像纪录片呢？是因为你觉得这里面没有一故事，或者是没有？
不是不是，就是那个镜头风格吧，还有那些演员的那种表现。因为我之前我没有看任何这个关于这个片的宣传。
我也是，
我也没有，
很不符合我自己观影的习惯。
你一般都会先去看
剧透，我把剧透全都看完。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还觉得挺好的，就特别好，中国的国产电影里面最好的了，今年到现在吧。他们也是其实也是演的吧，但是你就会觉得你演的就是挺真实的。
我觉得他为什么会让人有纪录片的感觉，龙迪会说他们演那么真实，是因为他所用的都是素人演员。
对呀，啊，对呀，啊，
都是真实的那种演员，他们其实就是在演他们自己，
就跟我上一期说的那个流浪汉女孩演自己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电影啊电视剧之所以难看，全是中戏电影学院出来的那种长得好看然后
流水线生产的人。
对对对，在那特做作的然后搔首弄姿的那些鬼东西，你知道吗？
嗯，而且他情节
烦死专业演员。
对，而且他情节也没有那种特别戏剧化的地方，你就觉得很正常。他在路上碰见那些路人，那应该也是演员 吧，有的人
是应该是安排的。
对，然后我就觉得，尤其是那个中间不是有个大爷来指说你们这儿走的不对，走的不对嘛。
哦，真是
哈。哦，我就觉得很容易就有这种人呀。对，然后就像我在纽约街上可能抽烟走几步，就会有那种特别老太婆就说你不能走路抽烟，你只能站着抽烟，就那样的。
啊、哦，为什么？
就是走路抽烟，你就会周围的人就会有烟气嘛。
啊，明白。
还有就是也有那种大妈会说，比如说我在玩手机走，然后他就会就指着我们说，大家都走得很快，你们为什么要走这么慢玩手机？
但他这个我也有个不理解的哈，就是路上那个老头指责他们说你不能走那么多步，然后按理说磕长头的人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他们不是为了去完成这个东西，他们是叫做三步一个长头，只能走三步，但有一些都啪啪啪啪啪啪然后走好。
小朋友走了很多步，
没有，还有其他的也是走好多步，你知道吗？所以那个老头在说他们，但实际上作为那种发愿了要磕长头去的人，他们是无比虔诚的，他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但你发现吗？电影的前半都是在组团，
嗯、
村子里的人他们在组团要去，大家听说啊，谁家、
嗯、
张家人要去了，
要不要一起去、
嗯？
都是在心里琢磨了一下，那要可能只有里边最开始挑头的人、
嗯、
是那种等了一辈子，
那个大爷、
啊、我一定要完成这个愿望、
嗯。
但其他的人更多的是可能也是出于好奇，
嗯、
然后出于有这么一个机会，觉得
就刚好碰到这个山也是
碰到这个山，那就起了一个这么、
嗯、
起了一个愿，这个愿是一个轻的，就自然的一个东西。
因为他这个他涉及到这个转山的这种传统嘛，因为他是说强调是马年嘛，
嗯，
马年转一圈就等于在你平时的时候你转了13圈，他们相信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他好多人要等的，哇、哦，好不容易轮到马年了，好，我们要去，也有这个投机的成分在。
我觉得这是一特好的电影，我感觉有几个标准在我这儿都达到了。第一个就是要看字幕的情况下，你还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我觉得那字幕一点都没有削弱。
嗯、
然后第二是就没有什么情节发生的时候，就是那视觉就一直抓着我。
这很简单啊，这你只要到西藏去旅游，
有
然后
你
只要把你手机你随便一拍，就是极美极美的景、
啊、
你知道吗？
对，前边在拍他们家里做饭过年，然后杀牛，就所有的这些生活场景、
嗯、
我都觉得特别有意思，
有因为有新鲜感嘛，那个生活的那种状态啊什么的有一种差异性嘛。
哎，不一定，就是有的人说这是在、嗯、待会儿我们再说，有人批评说是在
有的电影也有这样的，比如说拍内蒙呀、啊、或者是这些就也有这种就是家里面，但是我就觉得没有像他们这个，你就会觉得是一个纪录片。
可能我特别喜欢偷窥人自己在家里做事儿的时候的感觉，我是觉得就拍一个北京的、
嗯、对，这不是你的，这人性所，
就是拍北京的一个人在家里可能撸猫然后写作业，
那不就是那种现在流行的直播吗？然后有人在旁边睡觉，然后架一手机跟着、
啊、
然后大家都看他、哎、他会不会爬起来换个衣服啥的、
那你这也是直播里的文艺片、嗯、大部分直播还是你说的那种电影学院的人在那很造作的跟大家唱歌、
嗯、
跟大家要礼物。
那还有什么符合你的要求呢？
还有我就觉得情绪把握的特别好，我又看到了好多泪点，就是哽咽的地方。
但哭了吗？没有，
没有哭出来，但是我就第一次那个镜头侧面拖拉机开走，人冲入那个镜头匍匐的那个感觉，从屏幕的右边，哇，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特别
开始了。
电影的篇幅前半全在讲准备，
前三分之一
吧，三分之一啊、
嗯，
对，
然后
有点拖、嗯，
对，真正开始了的时候，我觉得
他必须要拖、啊，因为他路上他没有太多发生，他比如说那个生小孩，但我觉得生小孩那个有点夸张，你生小孩一般有基本的常识啊，那么大肚子，你
对
啊，我也在想，
他纯粹是为了要剧情当中加这么一个东西才，
但是演员也是孕妇呀，据说
孕妇没有匍匐前进，他是在前面捡石头搭那些小房子，
没有是
没有。
他生完了可能就没
只有俩老头在前头走，还有一个开拖拉机的，
嗯，
知道吧？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他就走到生，我就觉得你太可怕了吧。
就有的人说这个是一种猎奇和消费西藏人的宗教，我其实不太明白这种观点的出发点在哪儿。你怎么看？
我也没觉得这种东西就是因人而异吧。
我觉得
有这种想法的人，他看什么东西都是猎奇的，
他看什么都是猎奇，
是吧？但如果说能够从中看到一些东西的人，他怎么着他都能看到。
你看到了什么呢？
其实并没有，哎，因为我西藏我去过太多次，而且我看到那种真的这种磕长头的人，他们脑顶上一定是有一个黑的一个包的一个那样的，然后他们至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有，
对，
你知道吗？这个
说自己有的时候也没有，
说的时候没有，
对，因为他们的头一直没有碰到地，
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有它一些局限性和它有很多破绽。
那除了这个磕头这个脑门上没有包还有啥？
孕妇、
嗯、
而且他生了没多久又下去爬去了、
嗯、就说他最开始一开始那些人在那儿冲的时候他们不会那么去冲的，那么一冲的话就会把他们这个皮的这个垫子就会磨破嘛，因为我要走长途我怎么可能去故意要把我这个东西磨破呢？
可能真的是到了拉萨那种已经几百年被人磨光滑了的
对啊
石的那种面上才会冲下去、
啊啊、冲是有种视觉效果嘛，
是
啊，然后让你能够有一种冲动的那种感觉。
开始就是我们说到的生小孩为什么会去做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去冲，
嗯，
这里面会不会有另外一层东西，就是说当我们从用实际和实用主义或者经验看他们做的事情的时候，那就包括他整个这个去转山朝圣这件事情都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所以你就要放弃用这个标准来评判。
也可能吧，
就看这个电影前一天我在长安公园走了6公里，我就在想有的人一起心就说我要从成都走到北京，或者北京走到三亚，或者是骑车上海到西藏、
嗯
嗯，
那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人都有腿都能做对吧、
嗯、
他但是生活中又有特别多的觉得安不安全呀，那你的工作怎么办呀，你的家里人怎么办呀，就有好多东西控制着你、
嗯、
这一个很简单的我想走路从 A 走到 B、
嗯、因为你之所以没有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你没有给予自己或者是没有找到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意义能够支持你去做这个事情。
人家就是人家是说一直中间他就强调说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什么有众生平安什么的，为了
对这个点我也记得它不是一个纯自私的东西，有点欺负人类，
但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电影上的一个艺术上的、
嗯、
或者是可能为了过审啊什么的然后这样的一种说法，但实际上还是跟他们的信仰，因为西藏人为什么去转山啊什么的、
嗯、
他是相信说叫做这个六道轮回嘛，六道轮回的话那我能够成佛的可能我做过很多罪孽的事情，我通过转山我通过这种磕长头叫做求忏悔，然后我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罪孽然后能够洗掉。
那你觉得每个人都会从教义上去分析然后再来评判自己的罪孽到底够
不
够需要去洗，
他不是去教义的分析啊，他就是这个这种宗教的这种传统，他就是
所以传统这个字挺重要的、
嗯、
有的人可能他就是想反正这个电影里、
嗯、
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灵魂去洗白、
嗯、
或者是抱着很强的目的、嗯、就是因为大家都去了这个社区里这个小集体里的传统、
嗯、
所以小朋友才会去，因为
小朋友就是他也没得选吧，他也不能说我不去啊，
抱着
他
就说
他外婆说、
哎、有好处
奶奶说让你去
啊他就去了
就见世面什么的、
嗯、
他这里面就没有特别的去强调为了我的下一辈子或者是洗白这一辈子去做的，他就
转山他一定是和这个轮回就是联系在一起的，就说当我们的这个价值观里面他你没有这个轮回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去理解他要去转山这种
那
这种，
但就像比如说过春节是为了把年下走这种对吧，
嗯哼，
我们现在
慢慢变化了，
因为我想起就一句话待会儿要说的美国众神的作者在他另外一个作品里他写过一个叫山杀人 Sandman 的作品，他就说过一句话说人要死就是因为每个人都 everyone does it 就每个人都去死所以你就要死、
嗯、
如果你真正能做到我不从冲动你可能就死不了、
嗯、
然后在他的这个科幻小说里面这个死神觉得哎，这个人有看法然后就去跟他达成了一个协议说你自己不想死的时候我就不会让你死，就是你真正想死的时候你来找我，想说的是、
嗯、
很多时候就是大家做就做了可能没有想那么深的理论的原因，
嗯，他也有一个这种环境的影响嘛，待在那样的地方就会 啊同样是什么学佛也好什么什么的这朝阳区都有
佛学院什么的，
对啊，那么多的学佛的这种爱好者，你说让他去那儿磕头你让他磕到拉萨去可能也有，但是这个就会极少，因为在他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没有强烈的这样的一种言论也好或者一种思想环境也好。
但比如说红色旅游和朝圣不是也有相似的地方吗？我说磕头挺严重的，但是很多可能比这个稍微弱一点的就是一些欧洲人他可能去朝圣的时候会活得比较简单啊，
嗯，
但是然后再朝下面再弱一点就是我们去一下延安龙迪的表情翻了10万个白眼第一次我走进苹果店
我
去第五大道的苹果店里也是这个感觉，
对
朝圣的感觉，
对我上次我去延安的时候然后他们延安的人也在说我们这旅游还可以， 为啥还
应该最近几年更好了吧？
对啊，为啥还可以呢？就是说
湖南
不让公费旅游了，但是去延安那是进行一种教育，是吧？比如说
信仰呀，
对啊，我
中国的卖家，
比如说我这个他们就不叫公司了，我们单位是吧？
嗯，
我们单位每年有那么多经费。啊，我们单位油水还不错，然后有那么多经费，大家总要出去吃喝玩乐一下，那去哪儿？去其他地儿都违规啊，那去延安名正言顺呢，所以他就带动起来了。
那去湖南那谁老家呢？
那一样的呀，都是这样的，对啊，像我们老家那个什么什么遵义会议啊什么的，都一回事儿。
是我跟我家长就所谓的 road trip 开车玩，就是去什么卢沟桥啊、遵义啊，哎，卢沟桥是这儿啊，就是四川还有个什么。
泸定桥
啊，泸定，我觉得是抱着一种，也是一种和朝圣有一点相似的。
那个我觉得是也是有代际关系的。父母那一代人，他们从小就听这样的名字长大的，所以在他们如果有机会去的时候，哎呀，我还要亲眼去看一眼。但是对于年轻人，就纯粹是玩了。但比如说像那个芒康，他们听到说冈仁波齐，哇，这个是世界的中心啊。对于佛教徒来说，这是一个世界的中心，
好像不仅佛教，就是印度教、
印度教、耆那教，还有当地本教，都觉得那个是他们的一个世界的一个中心。甚至这个佛教还说，这个我们讲这个须弥山就是讲的冈仁波齐，然后藏传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然后就冈仁波齐，
所以是念冈仁波齐啊，井冈山冈仁波齐。
对，
这有什么得联系啊？
没有，我开始一直把它叫错了，念的冈仁波齐
都可以吧？
啊，对，
就反正就都是译音嘛，所以大家听到这个名字的话，它油然而生的就说啊。那个世界的中心
要去，
就像那个世界人民然后听到那个耶路撒冷一样。
我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看到那些人在哭墙那儿，然后塞东西啊，塞个纸条啊，然后甚至不准巴勒斯坦人上去，上边那个清真寺，我去的时候不是个特别安全的时候，就不让人进啊，我都觉得特别可笑，就为了这么一个地儿还争来争去的。我对那儿就完全没有任何神圣和严肃的感觉，包括在耶路撒冷，其实就是在耶稣的墓，所谓的墓上面修了一个教堂。
我知道，我也去过那儿，
你也去过吧？然后我去的时候其实没有了解这些事儿，然后我就看那儿在排队，
对啊，
然后我就说。就在教堂里边，我说
你
们
在，买什么呀？
我就说你们这排什么呀？他就说这个是耶稣的那个洞。我说什么呀？就是他的 tomb。然后我说哦，我不是哦，我其实是心里翻了一个白眼，然后我就说
你这个言论很危险。
我心里就想，我是以唯物主义无神论之后，我就想，
对，你就猎奇的心态，
也没，我就觉得怎么可能呢？但是我也站在队里了，我就还是进去看了一下。
这个就是耶路撒冷最牛的地方，就是你在读，对于一个读圣经的人来说，圣经里面所发生的所有的地方，在耶路撒冷都找得到。
所以它是一个主题公园，它就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
基督教的那个迪士尼，
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我印象最深的是，也是就是那个庙，那个庙有一个，然后大家排队去是摸一个坑，
对
啊，就是插那个插耶稣钉死耶稣十字架的那个坑。但是说哎，十字架呢，说那十字架没立多长时间，然后就被那些信徒拿牙咬就啃，然后咬一块耶稣的十字架，然后就带回家了，很快就啃光了那个耶稣的十字架。
肯定呀，
其实土耳其现在越多人去了，土耳其的皇宫里有一个博物馆，里边也陈列了很多就是当时他们的 Sultan 收集的进贡的很多这种文物。土耳其现在是一个世俗政府，所以他完全没有去渲染这里面的宗教的神圣的这些地位，他就是以就是陈列一些文物，那儿的东西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修一个博物馆。摩西劈红海的拐杖，放那儿，他就一个很破的一个烂纸条，就说这是摩西用过的拐杖。
但我发现有一个
什么圣约翰的右手，然后就全是这样的。
对，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我在很多地方我都发现，比如说我到那个白云观去，然后你看到很多那些神像啊、祖师爷啊，然后你会顶礼，你会磕头，然后但是你一转一转， 到那个道教那个博物馆再看到神像，
你就觉得是一文物了，
你就觉得是文物，然后你就不会在那儿磕头，他也没有拜殿给你。就像我们到庙里面去，那些菩萨的像啊，金刚的像啊什么的，哇，然后你就会看好多人在那儿顶礼啊，在那儿特虔诚的。但你要去首都博物馆，它不是有个常设的一个藏传佛教的一个佛像的一个展览吗？
嗯，
你就没有看到有人在那儿。你要在那儿去磕头的话，就觉得很奇怪。
但
是，可
是
那神不是一样的神吗？
但是在这四川的四川省博物馆，因为我们离西藏近嘛，也很多西藏人住成都，省博物馆。馆里面的这些唐卡呀、和藏传佛教的像是有人给钱的，
给钱是
有可以拜的地方，他只拜了
给钱是
没有没有，大家就是说，汉人去就是当游客看工艺品，但是藏人去就是在拜佛，
对对对对对对，他在博物馆里面就会拜是吗？
对，
那就说明他们这个习惯已经非常的深了，但是像汉人。
实用主义的汉人，
我再去的话，就觉得哦，这是一个气氛，在这儿应该拜的，在这个地方同样是一个东西，那我可能我如果要拜的话，就觉得很奇怪，或者是不是这个神像搬了家，他的神性就发生了一种转变呢？他其实这个片子啊，他虽然起了这个名字是冈仁波齐，但实际上他冈仁波齐讲的非常的少。
但我觉得这名字很好，
就是你在他在心中是一直是朝着这儿走的呀、
因为英文的海报。叫那意思大概就是什么灵魂之路 Path to the Soul、不太好这名字、这名字一下就觉得这个灵魂在作用那么大，因为我觉得更多的是传统和他们之间的一个 bonding、通过这件事情对一个群体的一种关系，然后好像并不像是每个人都要去
对并不是要 soul searching 这样的、
你知道这冈仁波齐啊，因为我有好多朋友都跑过去转山，
你已经有点烦了，你觉得是马拉松的
赶时髦那种、你知道吗？
你如果
马年的时候你不发张自己在冈仁波齐爬山，你好意思说你修佛吗？但是去那儿呢就是 很多的那个，
但他们是这种跪拜的这种匍匐这种，他是
就是转嘛，
他只走
他们就遛弯
转也不转，你知道吧，有好多人就在那儿，哎，在那儿拍张照片，
我来了、就是、
然后呢打卡似的，然后旁边有那个小旅馆呀、小村子，还有那个马，骑着马然后溜一圈再到下一个山口，然后再拍张照片，
那都是汉人
为了这种朋友圈啊什么。基因里面的信仰和你后来在你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当中受一些文化的影响所产生的一种信仰，那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它不自然。
我觉得都不一定一定要说是基因，我觉得人是可以放下的。就是释迦摩尼出身不也是一个荣华富贵的嘛？但他能放，对对对，他可以放下去。我在看的时候，另外一个感触就是，我是一个有洁癖的人，然后我就发现他们这就在地上就这么睡了。然后就水里面就这么进了，然后这也不洗澡。
你还是洗河边洗了一下。我也是有洁癖的人。
这个你们又有点不懂了。西藏那个地方
特别干净，
它本身它因为海拔高，所以它身体的那个代谢那个它就不洗澡，身上也没味儿。但是呢，比如说一方面是这种环境，另外一方面是食物。但是你比如说像这种内地的这种大城市里面人，你两天洗一次澡，你身上都是臭的。
嗯，
要一天洗两次啊。然后
我看就是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就是他们不是给家里面打电话嘛？他们成天在路上走，住帐篷，在哪儿充电呀？
他可能没开机，这也是一个。我发现他们晚上不玩手机，然后
对他们完全不玩手机，我觉得太牛逼了。然后我旁边那个中年男子一直在那儿玩手机看电影的时候、
你知道为什么不玩手机吗？他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是有信号的、在西藏，你哪怕在拉萨，你那个信号也只有3G。
对，有可能是是因为他们那科技太厉害了，所以可以让你没有信号，
对对对，
是信号扑不过去。
嗯，
我刚才说脏的那个感觉，我就发现心态很不一样，因为他们生活在那儿，他可能就没有觉得土是脏的。生活在大城市的这种打引号的现代人，
都市现代人，
你都见不到土，
一出室外所有的东西就都是威胁、紫外线啊，
对对对，
所有东西都是威胁，然后我需要买一堆东西来防御这个东西。
对对，
在那儿他的生活很简单，就他和大自然死了以后不就为那个
秃鹫
了吗？
对，就像印第安人的那种一样的嘛。
不是说外人，其实如果你的心能够放下去，对我来说可能要放下心去转山，要朝山，第一步就是先要放弃洗澡，就是
没有他洗澡这个过程是 它一定是一种身体的一种自洽。你在这儿你不洗澡你会觉得难受，他那儿他不洗澡他不会觉得难受，它是一种自然发生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就把冈仁波齐聊到这儿、
嗯、
这是我们第一次三个人都
说好的电影。
没有，其实燕礼中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一点
有点挺简单的，他这有点挺简单的、
嗯、
作为一个故事片来说。
OK 行，那反正这个电影是看完以后我和龙迪都是力荐，如果你是像燕礼中那样周围的朋友早都去冈仁波齐晒过很多照片的人，可能觉得 just so so。
还有一点就可能
要像他这样去过很多次西藏的人，
因为我原来 我在大理的时候，然后 我写过一次那个张扬，他那次约我是用是那个上午去采访，然后老早去了，去了之后他
没起床，
他一直跟他女朋友在房间里头老不起来，我说等等等。省得肚子。
张扬有电影还是有书叫《生活在别处》吗？因为我觉得和你的书是同名。
不是，他拍他给一个叫苍山小院的一个房地产项目做了一个宣传片，这个宣传片呢就是纪录片的形式拍那些在大理的各种神神鬼鬼的那样的一个纪录片，然后出来之后它叫《生活在别处》。
那你当时用这个书名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我没有，我的书比他早啊。
啊、哦，是他偷了你的名字？
没有啊，谁偷谁啊？都没有，
没有没有，这是一句俗话是吗？
生活
在
别
处不是
生活在
米兰昆德拉的书吗？
米兰昆德拉的，
你的书还买得到吗？
够呛了，可能买不到了。对
啊，那就去孔夫子网买。
淘宝上面他们有一些就是积压的一些，有一些
淘宝上肯定有的，
有些残损的一些版本还买得到。
OK，
对，
佛的国呀？
什么佛的国？
你不是有的书叫佛的国吗？
你怎么知道？
你以前让我画封面呀？
哦，没有了，
哦、
那个书名，然后被。因为这个书名所以这书没出来，然后换了一个书名就出来了。
我觉得现在可以了，因为现在
大地清凉，
现在对宗教的、
哦、就推荐一下他的书吧、
嗯、
大地清凉我告诉你、
嗯、
他又让你画封面，然后又找我要照片做封面。
对对对，我的大地清凉的封面是张一帆老师在南极拍的，我一下就觉得那个封面特别打动我。
白眼，白眼。
然后封面设计还是张帆老师设计的。
对对对对，
内部出现了问题，分裂了。
行，那我们现在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就是《American Gods》Neil Gaiman 的小说，2011年的小说翻拍的。龙迪，你看这部剧的方式很特别，然后你要不要讲一下你是怎么看的，然后介绍一下
你为什么用这种奇怪的方式去看一个戏？
就是我是从最后一集看的。
你不是先看维基百科？
因为你先说了一下是怎么回事嘛，就是两波神在就是打架
这句话，我觉得大家最好不要听。就是我其实是看到最后才感觉出来的，从第一集看到第四集。
对对对，
第五集
是
我都不知道在讲。
你往前看根本
不知
道是什么。我是先看的第八是这样，我是在天天美剧上看的嘛，那个链接、
嗯、
一般你知道天天美剧它都是第一个最新的那个是其实是最后一集，但是我就从那儿开始看了，然后我就说那行就承上启下了，这应该就是开启他们下一集该怎么样的。
那刚才燕礼中看了第一集，你看完第一集什么感觉？
我觉得这个
一头雾水有吗？
他这种片子的话就跟我们刚才讨论的冈仁波齐就是完全都不一样。冈仁波齐很简单，就是一个有信仰的这么一个族群的人、
嗯、
然后就是通过磕头通过转山然后来自己救赎也好怎么怎么样，就特别简单的一个故事，从开头到中间到结尾、
嗯、
从他的景到他人物设置到所有东西都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这个美国众神这个你就从一开始看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我们一听到说你不知道在讲什么你就不想看了。但这片子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你虽然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你就特想看，因为他过一个时间点然后就有一个黑色幽默然后班就出来，过一点点然后就有种特别奇炫的那种镜头就出来，那个摄影师也好还是导演也好都是那种脑洞啊什么的，你永远都不知道下面在演什么。但是在冈仁波齐你永远都知道下面会演什么。
那看了八集的龙迪讲一讲他是在讲什么？
介绍剧情吗？
我觉得讲什么其实对于这部电影来说一点都
不
重
要，
而且你
信仰
而且你讲不清楚，
讲不清楚，
它是一种开放性的， 而且充满了各种的隐喻，
就大家会在里面
找，你只有说自每个人在里面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但是让冈仁波齐可能大多数人看到的他已经很明白的告诉你是一个什么东西了，但是这个美国众神的话他其实并没有告诉你什么东西，他只是有一种像一种意识流似的一种通过镜头而一种情绪的表达。我看了，
你看的是这个感觉，
我就讲那么多，我牛不牛？
这太牛了！就你刚才讲了一下，就是神之间的斗争，你讲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神。我觉得他，我喜欢他的那部分，就是他有讲历史的那部分。比如说，有的神是从其他的地方来的，
是神话还是历史？
就神话和历史，因为他有是跟着什么移民过来的呀什么的这些，你就包括在那
个历史，就这个故事发生在今天的美国。
对，但是他就好多，他说很多神都是跟着人过来的嘛，神的存在是因为人们相信他们存在，所以说他们就是跟着这些，还就是心里面有他们的人到了这边，
从全世界各地到，
对的，全世界什么非洲呀、北爱尔兰呀这类那类的地方，
各个地方来各个地方的神，
而且不一定是神，精灵啊什么都有的呀。
然后这些神依旧活在一些人的心中，然后他们在今天的美国是拟人化了的，他是有生活，就像耶稣一样，是行走在于我们身边的。
对对对，而他们说就是耶稣有不同的人信众当他相信的耶稣什么样子，他们就是那个样子。
就像洪秀全一样，他说我是耶稣他弟。
然后因为在美国有这么500年的这个历史，就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神。第一集看到那个小朋友，那个小瘪三一样的那个人，
对对对
对
对，
他就是技术之神。然后你后来还会发现
还有
媒体之神，
媒体之神，
还有一个全球化之神。整个第一季其实是在建构这个 Gaiman 的这本书，是一个大概有500多页吧，前1/3是拍成了第一季，建构这个世界和建构神之间的关系，
嗯、
就像很多淘宝店的店主，然后马云的神位，
对吧？就他其实这里讲的是一个众神要打仗了，是老一代的神发现人们不再相信他们了，
现代社会、当代
社会的
这些神，
所以是新神和旧神之间的这个矛盾。
对对对，
那你觉得这个 Shadow？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为什么是个？他最后会变成一个什么？这就是我其实在想。第八集你看
他名字不是已经说了吗？他就是一个 shadow， 神的影子。
对，
他不见得是神的影子，
他不是神的影子吧？
众神的影子，
就通过他来就是看一下普通人的视角吧，
所以他可能更多的是观众的视角。他和他老婆都是什么都不信的，
对，什么都不信的抢。
我看到6、7集他基本已经放弃了不信，他已经什么都可以信了，只不过他还没有信到哪一个神身上去，
他就没有站队嘛。
像印度教有6亿个神，
对，
印度教的教徒就说我什么神都信，我什么神我都不那么虔诚的信。
而且我就觉得这他谈的现在就社会和历史文化当中的问题，就还有很就是很政治正确的地方。比如说那个非洲那个神，就第八集里面有，他就被、
不是那个妓女客人吃了的那个神，
非洲的女的是一个妓女嘛，就是
这是第八集又出来了是吧？他在2集还是3集？
他以前是神，
他
是
一个 Queen of Sheba，
然后他就是流浪到美国来的。
他们会腾云驾雾吗？
他的能量是这样，他不断的就活在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样子。他到美国的时候，就是他伊朗政变的时候，女的要被抓起来的时候，他就从世俗的伊朗1979年，然后逃难逃到美国的。他就会说，这个女神的这种衰落或者是命运多舛，就是因为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这种侵蚀，对强大的女性的这种害怕，造成了他这样。但是后来他最后是被找到，是被那个小瘪三找，然后让他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对，他是他们的一个棋子。
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牛逼的第二集还是第三集的开始，它有它的主线，然后还有一些小的戏中戏，其中一个戏中戏就是讲的非洲的黑奴来美国，就是这一群奴隶在船里边都被镣铐，
然后睡得特别近，
特别，然后就死一个就扔出去，对吧？然后再划船特别累，这个时候相当于非洲的奴隶里面也有他们自己的神，像你的神，也有一个非洲人是相当于买办的角色，然后非洲的这个神就显灵了，就跟他们说，就是你们到了美国有什么打算什么什么，他说这些都没用，让我来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就是奴隶，你们的小孩也是奴隶，未来300年就是
都是奴隶，
你们都是奴隶，而且就算你们的人一个黑人当了总统了怎么了，你们还是
对，那就很有和现在有联系，
你们还是2等公民，然后所以说你们那再放到你们这一辈子，你们就是特别惨，所以你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你在大海上嘛，你没地儿逃，就是不能让这些奴隶贩子得逞，你反正都是死，你们就是要把这个船烧了， 和这个奴隶贩子同归于尽，这个神就帮了他们其中一个人把镣铐弄开了，然后这个人就把所有的人的镣铐都弄开了，真的就放火把这船烧了，
然后他们真的就都死了，
全部都死了。所以我觉得 这一段看了以后我觉得特别牛逼，
嗯，
然后
他就和现在有联系的
很多东西，包括我看了以后我觉得川普，
嗯，
他也是一个神啊，他就是个现代的神，
对，他就是那些中西部
邪神
rural area 的人的神啊，
就这个现代的神让我看到了，就是说真的神是每一代人他信什么就什么就是啊，真的有。
但你不觉得共产主义就很矛盾呀？
不信，
他要说自己是一个信仰，要说自己是一科学。
我觉得这两个里面不矛盾，
科学信仰，
就包括看冈仁波齐和这个，我都觉得就是在你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类人，读历史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些知识分子最后就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就加入天主教了，在历史上一些很出名的人啊，
嗯，
对，爱因斯坦，
我不相信这个，当我长大就是变老吧，不是长大，
你也有信仰信佛，
不是，我越来越能够看出为什么人需要宗教，为什么这个社会需要宗教，
嗯
嗯，啊，为什么宗教有市场有号召力，这个我是越来 越明白了。
为什么？
但是我始终不会觉得，就人生就是你内心里有一个洞。
那你觉得你如果，
但是我反正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嘛，就是有很多学生都来了，然后很多小孩第一次出国，然后读书，在一个就是亚特兰大旁边一村里面，
是，
嗯，当地的华人教会还有美国教会，就会等于说
趁虚而入，
争取你
们。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为了去吃口饭。
对，这是比较低层次的。我说的是，
那也是博士呀。我们有一师姐来当访问学者的，每个星期都要去吃蹭饭呢，工资也挺高的，房子也很便宜的。
也许是渴望社交，对吧？
对。
问题是你可以去跟美国人社交，为什么跑到那儿就去？
那社交有一个平台吗？他搭建起一个让你相对安全的平台吗？
你在学院里面没朋友，然后就跑到那个什么？
但也许他没有
学院的话，你有些时候还存在一些利益啊、勾心斗角，啊。那
不是，就是我们
你在那儿，你可以
我们在那儿读书，
有更多的呀。这个平台是一个相对安全，
你就认识一帮
来源又更广。
不，还有，
就是，
还有就是因为你内心里，因为你内心里对宗教有一定的反感和抵触。
我对去那儿吃饭的人都比较反感和抵触。
所以，因为如果他没有这种反感抵触的人，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选择，
嗯，
这是一个比较容易的做的事情，
嗯嗯，
啊，
一举两得嘛。又可以交朋友，
对，
而且每个人都是比如说那种教会里面那些朋友，不管真的假的，他都是 nice to everybody 的嘛。
但你不觉得他们很烦吗？就成天给你传教。
不会啊，我在美国的时候也经常碰到那个给我递小册子的。
不是，就是他们会联系你啊，什么 Facebook 啊，上面就这样。
这是挺烦的。我们家的阿姨，做饭的阿姨，每天吃饭的时候都
要祷告是吗？
要的。
不是，就是要说服我外公外婆信教，
嗯，
然后外公外婆就是
那有很好的办法。
老党员，然后怎么地下
叛教，
地下党的就跟他说。我们是不可能的，你就放弃我们吧，然后但别人还是会继续，因为对他来说，
嗯，
这是他的使命嘛，
对，他叫传福音嘛。
我看这个剧里有一个点我其实没太想通，
嗯，
就是新的这些神代表着什么是清楚的，然后他们为什么对人有诱惑力，老的神为什么讨厌他们，我可能也有一点明白，但是老的这些神他们要和新的这些神要打他们凭什么，他们代表着什么，对我来说是不清楚的，
他们就要迎娶信众嘛，
老的势力，
对，但他除了他是一个旧势力之外，他的核心思想是什么，我不这个没看明白，
我觉得他们可能在衰退吧，因为就是信他们的人越来越少呀。
对啊，
最初这些人为什么要去信，因为你来看表现出来的，
嗯，
就是那个爱尔兰的矮精灵，
嗯，
他就是个蓝精灵嘛，他就是保护小偷，有一点小迷信，做了点错事的人就请他去保护，
没有，他就是我觉得他不是保护小偷吧，
他有什么值得被
信任的，他跟着爱尔兰人过来的吧，因为就是那小孩，就那女孩，就是他几辈人之上，他就是说他奶奶他讲这故事的时候，就你要相信他嘛。
也许是因为这些神话故事背后本来理论建设就不够，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凭什么？我觉得哎，这个媒体和
那你们猜这个作者他本身有什么信仰没有？
应该是这个作者是应该是一个无神论者，
嗯，
他对写故事和对全世界的宗教神话故事都特别感兴趣，
嗯，
因为我在看这个剧之前在看他讲的这个北欧众神是还没被拍呢，
嗯，
也是一本他的比较新的小说，最开始拍美国众神就是因为在冰岛看到一个湖还是海， 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要拍一个、
嗯、
另外呢就是他九十年代初移民美国、
嗯、
从英国移民美国的人他觉得不会有太大的文化冲击、
嗯、
但是他在美国发现他完全不理解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太奇怪了，所以他花了十年的时间去了解自己新的祖国是什么样子，认识了不同的美国人，然后他又去分析他们背后的这些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什么的。这个美国众神就是相当于他自己的，我不知道这个 shadow 有没有这个作者的感觉，就是他在了解美国，然后背景又是神在打仗、
嗯、
如果我们再把他说的有逼格一点、
嗯、
他其实是荷马史诗的奥德赛。
嗯，
对，
这个其实他讲的这个众神打仗、啊、和我们现实的这个意义里面就叫做宗教争端，你这个宗教说那个宗教不好，那个宗教说那个宗教不好，大家都互相乱说，
其实是人类心理的信仰纠结。
对，但实际上呢、嗯、实际上就说有一个理论哈，就是也是我在以色列那个海法，他不是有一个、
嗯、
那个巴哈伊教的一个总部在那里吗？
啊，
这
么吵你
就
去了。
然后我就了解这个巴哈伊教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他有最核心的一个，这个世界之所以这么神奇，是一定是有一个造物主的。但是这个造物主呢，他在不同的地方，他显现和叫不同的名字而已，它实际上都是一个、
嗯、
所以呢就说有很多这个，
这就是新来的宗教为了就是打让大家都打平了，然后注意到。
但是我觉得他的这种理论啊什么的，我觉得是有趣的地方的、
嗯、
比如说基督教我们讲上帝、
嗯、
上帝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他有一个他的使者耶稣、
嗯、
替他讲他的话。伊斯兰教真主也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对吧，有个穆罕默德然后来传他的话，对吧、
嗯、
包括我们、中国的我们讲道，道也是看不见摸不到的，我们有道主什么什么元始天尊啊老子，然后再来讲他的话、
嗯、
对吧，都是一样的，一个造物主他的使者其实也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在这个地方叫这个名字，在那个地方叫那个名字而已、
嗯、
我就觉得这个听着有点像 bullshit， 但是
但我觉得是对的，对于我来说，我其实我相信，所以人家有说哎，
除非我觉得
你
这个理解，
你又去耶路撒冷写这个基督教天主教啊，然后你又去写佛教的书，你现在写道教书，说你到底要信什么？
我觉得你这里面唯一站得住的观点，在我的心里就是，除非每个人都把自己看成神的使者，
嗯，
就不是只有老子和耶稣才有资格做这个事情，而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做这个事情，而且应该用这一生来做这个事情，
更宏大了。
我觉得这样说能说通这道理，因为凭什么老子啊，他不就是一个理论家嘛、
嗯？
那还有理论家多了去了，马克思呢还有。
对，反正我就觉得是，其实东西是一回事儿，只不过是一个名词之争。
嗯、
所谓的宗教之争只是一个名词之争而已。
行，那我们的美国众神就聊到这儿、
嗯，
然后大家不要被我们的这个就是神叨叨的宗教讨论给吓跑了。
嗯、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心里面的宗教。
对，而且其实这部剧视觉上是非常美的。
嗯、
我建议、
不光是视觉，它的各方面的情节的设置、
嗯，
脑洞是开的一个戏。
尽量别在手机上看，找你们家最大的那个电视机。看是最好的、
嗯、
我其实觉得这剧在电影
如果只有手机的话找一个 iPhone 6是吧，
找一个 iPad 看。我们今天进入推荐环节，龙迪你先。
我就是在看美国众神的时候就一直在想之前的一个和宗教有关的美剧，今年上的还是去年年底上的，就那个 Young Pope
啊，是是是，
就他们风格有的地方会有就
叫什么少年教皇吗，
少年教皇，年轻的教皇年轻的教宗、
嗯、
就他们有
是裘德洛演的，
对，你们就可以对比一下看，但当然年轻的教宗在整个视觉上的体验不会有 American Gods 那么丰富，但是就还挺直接看的。
嗯嗯，
而且我觉得也是把就是当代的这些文化呀还有流行音乐呀等等就放到里面，还做得挺好的。
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慢热
特别慢热
然后特别最后把什么是信仰给说清楚了的、
嗯、
因为裘德洛在里面是一个美国人，而且他不相信上帝，
他不相信上帝、
嗯、
就是在一个政治斗争中阴错阳差当上了
教宗的。
太酷了。
小燕，
那我就跟龙迪一样，我推荐一个大家可以去参照着看，那个有一个纪录片叫做《转山》，
嗯，
是一个台湾导演拍的，
嗯，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和《冈仁波齐》对照起来看一下。
然后我想推荐的是，因为这几天难民潮不是比较 不是难民潮，就是难民的讨论比较多嘛。我想推荐大家去找古希腊的那个剧作家伊斯克勒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嗯，
我
伊斯克勒斯，
伊斯克勒斯是吗？
嗯。
然后他写了一部剧，是一个三部曲，只有第一部还存世了，叫《The Suppliants》，这个就是说叫祈愿者。
嗯，
讲的就是一个女儿国的人，还是说这个国家的男人都被杀死了，然后这些国家的女人然后就去找他们和他们有亲缘关系的一个岛国的人，就是说有强国要杀我们，要强奸我们，我们大概在宗教还是说在神话上是同宗，你们应该出于人道主义把我们收留了。
嗯，
但是杀他们的这个强国就是说你谁收留他们我就要把你们干掉，国王就很纠结，然后最后又让就说我们来全民公投要不要，然后这里面就有特别多各个角度的对于收不收难民的讨论，它会带来的道德上的他应该怎么做，然后实际又会有什么问题，然后这里面还有外交军事上的这些，把他们牵入了更大的一个斗争。因为它是三部曲，所以后人对后两部还有一些的情节有记载，我们只能从第二集的这些信源里来找它是讲的是什么。最后这个整个国家都被灭了，收留了他们的人啊，只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残酷的结局。但是是不是这个残酷的结局就一定又要就说你对难民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可能也不一定。
嗯，
然后反正这是我的推荐，我会把链接放在那儿，祈愿者啊，伊斯克勒斯的祈愿者。
OK，
行，好
好，
谢谢大家，拜拜。
Acast powers the world's best podcasts. Here's a show that we recommend.
Want to join a film club that has real frank discussions, talking about films that you actually want to watch?
Well, then look no further, because we are Frank Film Club with me, Maisie Williams. And each week we watch a film and then come together and obsess over it, or sometimes absolutely slate it. Either way, there's always a lot to say. And the films that we pick range all the way from like 90s and noughties classics all the way up to new releases that are coming out every single week. And sometimes we get our listeners to pick for us.
And we all work in the film industry, don't we, ladies?
Indeed.
So we really love to look at specifically how a film was made.
So if this sounds like your bag, then come and have a listen to Frank Film Club. And remember, absolutely everyone is welcome in this club.
Acast helps creators launch, grow, and monetize their podcasts everywhere. Acast.com.